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主的，不如我们都首先在听到之前，我们有彼此问安打招呼的时候好不好？请我们起立吧，起身，我们走多几步远一点好不好？我们互相问安，分享这一份一起敬拜的喜乐。是不是未出過 PowerPoint 啊？先看一幅漂亮的畫先，看了兩眼又再，我們開始在這裡分享。那不如分享之前都是先祈禱先，好不好？我們先禱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們多謝你，多謝你去救贖我們的生命，脫離死亡。你將我們的生命放在你自己，將我們的名字真是刻印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我们盼望今天同样你的话语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当今天主你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渴慕听你的话语、信服你的话语的心，以致到 我们能够去听得明白，以致我们能够生命去蜕变，我们能够更加的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天父你今天用你的十架的爱再一次感动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渴望快跑跟随你。求主高抹你自己的话语，释放你话语的能力，去了让我们今天得着生命的更新改变。主啊，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心灵的里面，我们自由无畅的去接收主你和我们的讲的信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咁有人咧去用咧一把小雨傘嘅呢個古仔咧，去講述到咧一段婚姻，就係咁樣噶。喺一把小雨傘下面咧，就有一對男女，咁佢哋喺度談情説愛啦。咁當風雨越大，打得越大嘅時候咧，佢哋嘅衫咧係越濕透嘅時候咧，佢哋就更加嘅快活過神仙啦。佢哋真係咧巴不得咧風雨係唔會停頓落嚟噶。咁佢哋咧就可以永遠咁樣去散步落去啦。後嚟咧呢一對嘅情侶咧，佢哋結婚啦。結婚之後咧，佢哋仍然擔住一把小雨傘。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呢一把嘅小雨傘咧就變為一把大嘅雨傘。咁佢哋繼續咧就係咁樣去生活。但係再過一段時間咧，呢一把大雨傘咧，又因為咧喺婚姻裏面咧有好多風雨。這把大雨傘又分為兩把小雨傘，然後風雨將他們越吹越遠，越吹越遠。這個就是他們繼續發展他們的婚姻裡面的關係。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段是美滿的婚姻的，可能我們的配偶或者已經離去了，又或者好像保羅那樣，他可能都有人說他可能是曾經喪妻的，但是我們所知的保羅呢，他是單身的。當他寫緊聖經的時候，跟著耶穌的時候，他是單身的。主耶穌更加不用說，他一生就是單身的，他從來沒有結過婚的。又或者呢，可能我們會覺得我們的配偶呢和我們那個的關係在身心靈上面都不是那麼合一的狀況，覺得很不親近，我們覺得心靈裡面總是有一些缺乏。但在今天呢，我們讀的聖經的裡面，在第32節的裡面，他告訴我們聽一個極大的奧秘。這個極大奧秘就是耶穌基督和他的教會呢將會呢是完完全全的合一的。在基督第二次再回來的時候呢，他會了迎娶他的新娘，迎娶新婦，迎娶他的教會。這個是很需要我們啦，來到去付上這個代價。耶穌會回來接我們，可能就是今天，可能就是下一刻的時間。我們有沒有預備好呢？我們有沒有預備好和主真的進入一種最深的一個深度的合一的關係呢？今天我們會看的就是一個耶穌基督和教會的合一的模式。這個就是一個模型來的，就是一個理想來的。所以今天當 我哋嘅夫婦之間個婚姻嘅關係咧，其實要達到一種真真正正嘅合一啦，就係朝住呢個模式咧嚟到去更新噶，嚟到去成為呢個婚姻上一個嘅最理想嘅模型。保羅喺呢一度咧，呼籲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要做好自己，我哋要做好自己嘅本分。一切本分咧個基礎就係同我哋同耶穌嘅關係而嚟噶。當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好深入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跟人的關係真真正正的進入這一種更深度的合一的裡面。那我們先看一看之前，我們一直從一章講到今天第五章的就是尾的部分的了，那就不沉氣又去講一講合一，就是這個奧秘，就是以弗所書的主題。那之前講到的一至三章就是教義的部分了，那而第四、第六章就是應用的部分了。上一次呢，沈姑娘和我們去分享到在實際生活裡面，我們怎樣活出這種合一的更新的模式呢，怎樣就是需要呢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在生活很多方面去實踐。而今天我們會看到呢，就是婚姻裡面的三種的家庭，最基本的社會，最基本的三種的關係，夫妻啦、親子和主僕。因為其實篇幅很長，咁咧，淨係夫妻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亦都係相當幾難度幾高、幾深入嘅一個嘅範疇嚟啊！咁今日我哋會集中去睇下婚姻。喺今日啦，我哋睇到呢一個進入一個嘅高叫做高潮，我哋會睇到個高潮，就係講到極大嘅奧秘啊！喺原文就係話呢個奧秘係好華麗，係一個好莊嚴、好卓越嘅一種奧秘嚟噶。那個導向是非常簡單，今天我們記得這件事去實踐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去明白在以弗所書裡面，在進入婚姻或者在我們每天同主的關係裡面，應該朝著哪兩個方向。就是說妻子要信服丈夫，正如教會信服基督，這個第一部分。然後丈夫他要愛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每個人都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而事實上這兩方面的導向都是我們每個基督徒都要去實踐的，就會達到丈夫和妻子成為一體，正如基督與教會成為一體一樣。我們今天先去了解一下，開始的時候我們看一看妻子她的本分，就是說她要信服丈夫，信服丈夫這個程度非常高，要求是等同就是說我們教會要順服基督一樣這麼高的層次的。我們先來去讀這幾節經文，看看講些什麼好嗎？預備一、二、三。你
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
保羅是講到夫妻的關係，你如果明眼人你會立即納得到，特別在他的、即叫做、妻子和丈夫之間他們彼此的責任，在經文上的篇幅上對好像、就這樣睜眼看，對妻子好像講得多，講得很少很多東西，只有三節半節，然後他對丈夫的吩咐是佔八節半那麼長，一個很懸殊的，相當之即係個份量不是很成正比啦，叫做有很多人就會在度諗啦，其實會不會啦？下文講到丈夫是作頭喎，好像有特權一樣，所以自不然啦，對他的要求啦係更高，他的責任更大啦咁樣。但係當我哋去睇到保羅在整個嘅以弗所書，甚至其他的書信裡面咧，係強調乜嘢啊？就是我哋在耶穌基督的裡面啊。我們是藉著福音，我們是跟上帝建立一個父子的關係、父女的關係，也都是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所以每一個人其實在上帝的眼中，我們的屬靈價值、地位都是相同的，並沒有分一個叫做高低的等次。而事實上，就算是作為妻子的，其實我們對我們的要求，其實每一個人都一樣，上帝都是要期望我們去為教會、為 教會的肢體去寫記，為羊去寫名，其實層次都是一樣，我們都要背十架的。聖經裡面是這樣說，請我們去讀加拉太書這節的經文，預備起。所以無論是猶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做主人的、做奴隸的，或男或丈夫或妻子或女，其實我們都在上帝的面前，在祂眼中我們的價值是同等的。所以其實保羅他向妻子呢，為何會作出一個比較簡單直接的吩咐呢？我們一定要從他的背景去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是怎樣去引致到一個的好像一個這麼懸殊的這個的分量上的一個要求，那有可能在那個背景裡面是一個奴隸的背景而引致的。在這種背景裡面，你想想一個女性，她的身份就像奴隸一樣，可能她真的太懂得怎樣順服了，甚至過火。而作為丈夫的，在這種背景裡面，她就是太不懂得去愛護、去尊重、去愛她的太太，所以有一種這樣的分歧在裡面。其實在當時的社會的背景，我們叫做希臘羅馬時代、希羅時代簡稱，在這個時代裡面就是一個奴隸時代來的。可悲的就是女性其實的地位就好像奴隸一樣，因為當時社會是十居八九那麼多人，無論是奴隸、是女人或者是一些未有能力的後，即是年輕人這樣，他們都是必須要依附一個有權勢的男人的。而在一個的家庭裡面，女人的主人就是她的丈夫，她是以她的丈夫不單是做主人，好像皇帝一樣，她在家庭裡面，她的丈夫是有無限的權力的，她可以罰這個女人、罰她的老婆，她都可以將她處死刑的，甚至可以處死刑去殺，即是令她是失去生命的。在這個情況之下，即使這個女人她是覺得很冤屈的時候，她都無從申冤的，她沒得去申訴，是一個相當之悲慘的情況。這個丈夫呢，是長時間在這種環境裡面，他們其實根本是不懂得去尊重、去愛自己的太太的。傳統的男性猶太人，他當時有一個這樣的祖禱的，這個禱告是這樣說的，不如你請主席用一個麥克，我們因為現場可能都有些弟兄姊妹在聽的，在直播裡面請大家去讀這幫我去讀這個祖禱好嗎？預備起。
沒有把我奴隸或女人，
哇，即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而根據斯洛德格拉斯，他提到古代有一位作者，他是這樣寫過在一個他的文章書籍裡面一段這樣的說話，請我們都去一起去讀出來好嗎？預備起。
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兩天，分別是有人娶她的那一天，和丈夫把她的遺體送到墳墓的那一天。
這個真是古代女人的愛國，很悲慘啊。事實上，其實當保羅他將女性的地位是忽然之間這樣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位的時候，作為無論男性女性都好，都不知道怎樣自處，不知道怎樣去面對生活處境的。但是對女人來說，正如先所說，是可能是比較容易去理解。我們看看那兩節這麼簡單的吩咐是怎樣，好嗎？我們一起去讀出來，預備起。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凡事順服丈夫。
哇，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你是一個太太，你一看的時候，在那個時代，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什麼叫順服？我一直都順服著的，我一直都是這樣的，所以很簡單，是不是？但是這種奴隸性，帶有奴隸性的奴性，這種的順服是不是就是聖經的要求呢？是不是保羅的要求呢？所以我們很需要了解到底什麼叫做凡事順服丈夫，順服丈夫聖經真實的含義是什麼。我們必須要再看看上下文，特別是這一節非常之關鍵的第二十一節，我們就將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節去讀，一起讀才真正明白什麼意思。我們一起來去讀這兩節經文，預備起。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其實解經家告訴我們，第二十二節這個順服，其實這個動詞其實本來在原文是不存在的，即是說在第二十二節那個句子其實是重述第二十一節的意思的，就是說作妻子是要怎樣存著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它就建基在這一節的經文裡面的。而在下面呢，彼得前書第五章，我們都去讀一讀先，預備起。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好了，那我們就需要知道，無論是其實任何人都要彼此順服的，夫婦之間也都是的，是一個大的基礎來的。那到底什麼叫做以基督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呢？這個就很重要了。敬畏基督的心呢，我們敬畏神是看不到的，這個態度怎麼看到呢？從什麼看到呢？就是從我們有沒有遵行神的話語，我們看到一個人是否有敬畏基督的心。所以這裡的意思是非常簡單的，就是當夫妻兩個人相處的時候，誰個有道理就順服另一個人，是吧？就是說sorry， 我有道理的時候我的丈夫就會 順服我，我丈夫有道理的時候我信服他，但是這個不是人的道理，是神的道理，所以誰個有神的道理神的話語就信服他，而丈夫妻子啦，我有神的道理，丈夫就要信服我，就是以這一種作為基礎，是很重要的一個的給我們去相處的時候一個大原則來的。所以你會看到在今天這個妻子呢，她已經不是再是一個不經大腦的女人了，而以前呢丈夫說什麼她就去聽什麼，根本她不需要想，因為不到她想，她不可以想，想了她還痛苦，是吧？但是當保羅提出這個男女人人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時候，原來在真理上面釋放了這個妻子，釋放了妻子和丈夫同時間，女人 不再是那個萬重負荷的女人，她不再是那個不需要想事沒有大腦的一個女人，她可以來到去根據上帝的話語來做去做判斷，她可以分辨是非，可以跟丈夫去傾談。而另一方面，事實上這個人性兩個人是有商有量，其實什麼都可以有一個 更加好的結論走出來的。而且呢，可能呢我們的其實每個人都是，我們都有我們的盲點的，有我們的弱點，有我們的缺失的，但是作為妻子的，她能夠以神的話語去來到呢，去以一個很堅定又溫柔的態度呢，去來到去分享出來的時候呢，其實是能夠幫到建立到她的丈夫，特別是呢當她的丈夫可能做一些違背真理原則的事的時候，特別是她說一些不合真理的說話的時候，太太都可以用這種的溫柔的態度又堅定的態度讓她知道，我不是單單你的太太，我是一個基督徒來的，我是神的兒女，所以我跟你分享神的話語，在神的話語裡面是怎樣看這件事呢？能夠希望這位丈夫真正去得到一個糾正他的那個的錯誤，這位先生當然是要很謙卑去省察自己，以至到他的生命所做的決定都 是最好的。所以我會看到在這個時候，這個妻子她不再是那個絕對順服丈夫的人了，因為呢她已經成為一個絕對首先順服上帝一個人，而這個丈夫不再是這個太太的神來的了，因為在她和丈夫的頭上有一位真正的最高的主，她們都必須要順服這位的上帝，是她們的上帝，太太不再是丈夫的財產，不再是她的奴隸了，她是為了順服主而順服她丈夫，這個是她順服的來源，她順服她丈夫不是因為丈夫是神，已經不是，只是因為她敬畏上帝，這個就是讓到這個夫婦的關係能夠真正的去從奴隸的思想釋放出來，他們能夠建立一個真正彼此尊重，彼此尊重的關係，一個尊重的一個婚姻是有愛在當中的。但是今天呢，我們看看今天的時代是不同的，所以當我們去看聖經的時候，周圍不同的應用 不是我們改變聖經的原意，是我們的應用的重點，思考的深度和範圍都是不同的。我們試試，我們去讀這幾節經文，預備起。
又當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你們作妻子的，當信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信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信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信服丈夫，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今天在我們今時今代今日的社會就不同了，即是在香港都特別幾男女平等，是吧？如果不是我，女性都不可以走出來講道。其實男女基本上男女平等，但我們面對的問題呢就去到另一個極端了，就是呢爭，竟然在爭論誰為大，我們家庭的裡面，或者爭誰是頭，誰是頭呢？我聽過 有弟兄姊妹有是這樣講，他就是用了彼此信服這個動詞，去證實在一個婚姻裡面呢是有兩個頭的，大家呢原來一個婚姻不再有一個頭，是有兩個頭，是丈夫和太太是有同等的地位，亦都有同等的權力，這個是去用二十一節去來到做他那個的立論。但是我們看聖經都要看下文，上文下理，看完下文我們就知道怎樣正確去看這一段的經文。我們去看這三節的經文，它講到不單止是丈夫和妻子的關係，也都是講到主人、仆人，還有第二個就是父母和子女，跟著主人和仆人。我們去讀這三節經文，預備起。
你們作妻子的，當信服自己的丈夫，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你們作仆人的，要懼怕戰驚，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在這裡，當保羅將我們將早這幾個經文放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種很平衡的一種結構，是相對是很似的，幾乎是等同的一種結構。我們會見到無論那三種的關係，即妻子對丈夫，他們是有一種有上有下的那種關係，是吧？兒女和父母是有上有下的，仆人和主人都是有上有下的。特別我們如果當我們反過來看的時候，更加可以確定這一方面。譬如在第二節我們不會說主人是要聽從仆人的，是吧？因為我們一讀就知道不合理了。同樣父母是否要聽從兒女呢？這個絕對沒可能。所以同樣的，其實保羅已經很暗示得很清楚，是有上有下的關係，不是沒上沒下的。丈夫是不會在這種情況，就是在一個要做決定的時候，去聽從，去順服，應該用順服，用不同的順服妻子，不是這種的取向的。是表明了什麼的事實呢？其實這 三方面的，你看到放在第一位的妻子、兒女、仆人，他們都是帶有一種職份的。其實有他們，上帝賦予他們是神賦予的角色來的，而必須要在他們真正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呢，才能夠讓到這種秩序是這麼井然。大家會看到是一種很井然的秩序，唯有我們去信服上帝這種的安排，在職份上的安排呢，我們才能夠去看到一個不混亂的狀況啊。所以呢，其實你都會看到在我們教會啦，我都觀察到啦，其實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啦，在他們的社會上面呢是獨當一面的，可能真的在下面很多人的，他管理著很多人的。但是當他回來教會，他就去按照上帝那個在神的家裡面管治的那個的秩序，去來到去過去信徒的生活的。因為其實越有權力的人，他越明白每個團體呢都有一個領袖，是吧？不會群龍無首。如果你是一個真的 很想有一個即對現實生活要求相當高的人，你情願有秩序好過沒有秩序，你情願有一個領袖好過沒有的。任何團體都有一個領袖，教會是更加是很重要。為什麼？因為地上所有體制都會消失的，除了教會 教會本身啊，唔係體制，教會係唔會消失嘅，可以永存嘅。所以其實嚟到教會嘅時候，我睇到好多弟兄姊妹，佢就去存住一個咧敬畏神嘅心，去順服啊上帝所設立嘅唔同嘅職份裡面嘅職份，賦予有職份嘅人佢嘅權力，去讓教會可以有秩序嘅去得到管理啊嚇。弟兄姊妹可以嘅恩賜得到發揮，基督嘅身體可以長大成熟。我哋嚟到去睇下咧，以下嘅一句説話好嘛？咁啦，斯托德啦，係一個嘅即係寫好多釋經書嘅一個作者。咁佢講過呢句説話都幾好嘅嚇。咁啊好，我哋一齊嚟到去讀。
一個人生來是人人平等的，擁有相同的價值，但是出世之後，上帝賦予人不同的職份，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所以其實好像就是在一個國家，在這種情況，一個國家有國家的君王，是吧？教會有教會的牧師傳道，一個學校有學校的校長，在一個班級有老師，是吧？甚至同學之間中間都有班長的，同樣在一個家庭裡面都有家庭的管理模式的。一方面聖經講到模式是什麼，很清楚說丈夫是頭，頭是什麼意思啊？原文就說第一位，而且只有一個，頭是不會有兩個，是只有一個首位，即是說其實在一個家庭是不會有雙頭怪物的，不會有兩個頭的，只有一個頭。當然啦，但是另一方面不是說這個太太就丈夫是頭，她沒有了個腦，又不是這個意思，她有腦，所以她需要貢獻她的腦，跟她的丈夫一起最好的情況就是凡事有商有量，特別需要商量的地方，有時有些事不需要商量那麼多，因為都是這樣做，有商有量是一個可以一個協商和互相尊重的態度，不單止尊重，其實還要存著一種很放低自己的態度，去願意成全對方，大家都保持著這種態度，想去尋求一個最好的解決或者一個決定，是最理想的，是一個捨己的態度去做的。但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頭呢？其實很簡單，因為往往我們做決定的時候，其實都會有不同意見的嘛。那怎樣？就是要有一個人做最後決定，他是要做最後決定，上帝已經將這個權給了丈夫了，所以我們要順服上帝，他在這裡所定的這個的主權，去將這個最後決定給了這位丈夫，這個就是家庭的次序了。弟兄姊妹，其實當我們在教會裡面的時候，我們就學這一樣東西。為什麼會在教會學？因為這個是神永生的家來的，在這裡是學順服神的。其實我們在教會的態度是可以好讓我們知道他在家裡是怎樣的，我們知道的，甚至在社會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會清楚。如果他在神的家中，他不能夠順服上帝所定的次序，這個人在他家裡面一定是一個很霸道的人來的，很刁蠻、很霸道的人來的，很跋扈。在教會的管理是怎樣的呢？宣道會就是我們教會是有堂主任，是吧？堂主任就帶領著個同工、傳道同工啦、會啦，去帶領著執事會啦。在各部各區亦都有區牧啦，就是牧師傳道咧，帶著各部同各區。在小組每個小組咧，係都有組長喎。咁如果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我哋唔去順服，譬如組員又唔聽組長講啲嘅真理咯，只係啲需要聽嘅嚇。然後組長又唔跟住區牧部牧去做啦，咁我哋區牧部牧咧有堂主任啦，又唔聽堂主任吩咐，即係嗰個唔係吩咐係帶領，教會就失序，冇辦法去完成上帝俾我哋嘅心意。這個是需要我們存著敬畏主的心，是因為我們敬畏神，我們去服了這個上帝所去定的不同的職份，他的位置，以致我們能夠為教會著想，為教會的最好著想。我們讀這一節的經文，預備起。
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敬畏，作為太太的 要敬畏，亦都要敬畏我哋嘅丈夫，係嘛？敬畏，敬畏呢個字咧喺原文係懼怕。點解咁驚咧？就 就是、對於佢上帝賦予俾佢嘅職份產生一種懼怕，一種肅然起敬嗰種嘅敬畏心情。呢種就係敬畏啦，呢種就係敬畏。作為一個太太，會唔會係我哋喺公眾場所嚇，我哋都要去尊重啊一個丈夫嘅面子係嘛？喺私下亦都唔會去批評論斷嚇，呢個就係一個尊重嘅態度。咁啊，講翻我嘅媽媽咧，佢係即係爸爸媽媽已經唔喺度噶啦。咁媽媽咧，佢係由離世之前13年係中風噶。咁而最後幾年，甚至佢已經成為植物人噶啦。咁我爸爸咧係一個我可以形容係好忠心嘅一個人嚟噶。佢就基本上除咗打風啊，真係打風啫。佢係每一日都會帶住工人咧去探我媽媽噶。即使後嚟佢已經因為好高大啊，佢就好重，佢都自己開電動輪椅噶。佢自己開到由天水圍開到荃灣去探我媽媽，每日同佢扮靚噶嚇，每日都會同佢祈禱之後先離開咁樣。咁有一日咧，咁我就同我媽媽講，爸爸講，即係爸媽媽已經係植物人嚟啦。我話爸爸，我媽媽媽咪話咧，你佢從來冇講過你一句壞一句唔好嘅説話噶嚇。咁我可以做見證嘅，因為我未聽過啊嘛。咁我爸爸當時就我諗佢都好感動，佢就望住我媽媽講：，抵我咁錫你嘅。我媽媽係一個好係一個作為嘅妻子，好尊重佢嘅丈夫啊。所以我哋好尊重爸爸噶，而爸爸咧好愛我媽媽啦，好忠心去照顧佢，直到佢離開世界嗰一日。呢、這個就係咧彼此嘅尊重同埋愛。我哋睇下咧，丈夫係點樣去對待妻子咧，亦都一個非常之高嘅要求啊！其實都係對每一個人要求啊！我重複講，係其實同我哋講嘅都係。丈夫要愛妻子，個程度就係好似基督愛教會咁高噶。咁我哋讀呢幾節經文啦。預備起，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直著到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在這裡講到，丈夫他是要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也是要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的。我想在古代的時代，就是奴隸的時代，一個丈夫真的聽到這樣，真的不知道在哪裡開始學，是吧？本來夫夫學學的嘛，本來當他財物、當他奴隸，是一個全新的。他的學習模式很簡單，就是主怎樣對他，他怎樣去對他的太太。上帝就給他一條捷徑，因為他親身經歷上帝的大愛。這份愛到底是怎樣的呢？我看之前我再讀，原來還有三節我沒有給你們的，我們再 讀那三節經文。預備起，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這種愛是怎樣的愛呢？這種愛呢，就在這裡講到 Agapao 這個字呢，是在這一段經文是用這個字去形容基督愛教會和丈夫愛妻子，跟阿加皮是不同的。阿加皮就是完全講一種神聖的愛。這裡的側重點呢，除了因為他都既然說神是愛教會，用這種愛是神的愛來的，是的確是神愛世人這種愛，是神愛教會的愛。但是原文呢，其實是只有一個解釋而已，就是寵愛，是很人性化。你聽到的時候，原來神愛教會愛我們，或者丈夫愛妻子，其實要寵愛他的那種愛。你明白寵愛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因為很喜歡他，很喜歡他，所以很想令他開心，很想哄他，很想哄他。就好像我們自己做人父母就明白什麼叫哄了，就是你有子女的時候，你是很想他很開心，你會想他喜歡吃什麼，是吧？你會想他生日你他喜歡你送什麼禮物給他，不是你喜歡他拿什麼禮物。你會從他的角度，用他喜歡的方式去愛他，當然是一個聖潔的範圍去愛他。 即係好似譬如我個女啦，即係譬如我最近想同佢補一下啲骨膠原，咁有豬腳同埋雞腳嘅兩種噶嘛，其中嚇。咁我明知我女好憎雞腳，我就都補骨嗰啲嘅膠原，我梗係俾佢食豬腳啦，係咪啊？因為個目的都一樣，你會睇下佢想點樣去滿足佢，因為你愛佢啊，你愛佢啊嚇，係一個性嘅範圍去滿足佢嘅需要，呢個係一個啊神對教會愛係好貼身嘅，好貼心嘅，真係丈夫對妻子就係有呢一種咁體貼嘅愛。我哋睇下咧，其實解經家啦喺以下耶穌基督為我哋所做嘅即係咁偉大嘅工作咧，去所以都佔一定嘅篇幅啊喺對丈夫嘅要求裡面，因為係講到耶穌基督救贖嘅愛啊，都花咗成三節左右嘅經文啊。解經家就會將佢分時序嘅嚇，從過去、現在、將來睇耶穌基督喺兩節經文將佢分為三部分。咁我都係睇，我都咁樣去嚟分角去睇比較清楚，睇到咧。耶穌基督在過去咧，佢點愛我哋啊？點樣愛教會啊？係用佢舍己愛愛教會噶。請大家去讀呢一節經文，預備起。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己。
喺過去咧，耶穌基督愛教會，愛到一個地步啊，係為教會流血舍身，為我哋每一個流血舍身。咁啊，鍾馬田咧，佢講過一個相當之有趣嘅類比啊。这个类比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令我自己都进入一个很丰富的想象，得到一些启发。我们看这个的他所说的话，好吗？预备起。
教会从主而生，从受伤的肋旁而出，同样上帝使亚当陷入沉睡，女人从亚当受伤的肋骨而出。
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流血舍命。亞當愛他的太太，為他流血，是否流血啊？是否舍己啊？聖經是怎樣說，在創世記的時候記載，當時上帝是要透過去拿亞當的肋骨去做夏娃的，而在這個過程是要他沉睡的。聖經說沉睡是什麼意思啊？沉睡就是睡到不省人事那種，是吧？而且是很明顯就是一段長時間的。為什麼啊？因為耶穌不是在身上做一個神蹟，不是一變就抽一樣東西出來，跟著有紅海合埋這樣，是實際上在他身上就是做個手術。在這個手術他要沉睡，為什麼？因為是需要時間，肯定需要時間才沉睡，同時他需要一個時間去復原，又或者他可能在這個過程會有痛楚，是吧？做一個手術相信就在他身上去拿一樣東西出來，是花一段時間去做。如果不是一個真真正正在他身上做過工作，而是單單說是一個叫做 magic， 我叫神，即叫 magic， 其實就是很短時間可以做到，但是對亞當沒有任何意義的，是不是？他沒有參與過嘛，你在我身上拿任何東西又不問過我，突然間叮一聲又說我沒有了一條肋骨，其實沒有任何意義的，對亞當來說。他的意義在於亞當有份參與，亞當的參與就是經歷流血、受創傷，去經歷舍己，為一個他將會愛的人去放去來受傷流血 受痛苦。所以你可以想像當時呢，亞當沒有穿上身衣服，當時他們是沒有穿衣服。夏娃來到他的面前，他見到夏娃的時候，他就跟他說，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說呢，然後他可能簡單解釋一下，我的肋骨是拿出來上帝去做你的。其實夏娃一睇見佢嘅傷口，佢立即明白夏娃亞當愛佢啊！佢即刻明白咩叫愛啊！愛就係會為佢舍己啊！亞當為佢受創傷，以致到佢得到生命。夏娃明白咩叫愛，愛就係舍己，就係為所愛嘅人去獻上去，盡力嘅將佢所有啊，去為佢付出啊！呢個就係愛。當我們如果是能夠建立經歷到這一份上帝愛我們的舍己的愛，我們真正經歷，我們是不會不受感動的。這個愛是會令我們好像夏娃一樣，我們是心甘命底，很想去順服對方，因為我們經歷到真愛是舍己的愛，這份是舍己的愛。 耶穌已經為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為我們每一個人，祂為了去來到去表達祂對我們的愛，祂已經為我們做了釘十架、捨己的事，祂要贏取我們對祂的愛慕的心、信服的心，以致我們得到豐盛的生命。我們可以來到去這樣來到去回應神，願意上帝去吸引我們的心，快跑跟隨祂。當我們思想耶穌為我們這樣捨己的時候，這份神聖愛願意再一次的去來到感動我們。在耶穌基督不單止過去為我們捨己流血，在今天祂也在過去同時間是潔淨我們的罪，潔淨我們的罪。這一份的潔淨今天仍然是繼續這樣去進行的，這份潔淨的愛，因為我們尚有過犯，我們都很軟弱，我們需要耶穌不斷更新我們。我們讀第二十六節經文，預備起。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我們看到水就是水禮，水禮其實就是一個我願意跟隨主的回應主、愛主的記號來的。而藉著道，我們是透過上帝的話語，藉著我們的信服，神是不斷潔淨我們的罪，不斷潔淨我們的罪。所以耶穌到今天祂仍然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潔淨的愛，潔淨的愛。而將來是怎樣呢？耶穌對我們是有成全的愛，是怎樣的呢？我們讀這節經文，預備起。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在每日的時候，耶穌基督會再回來去認取祂的辛苦。我們是否祂的辛苦呢？我們準備是否準備好成為祂的辛苦呢？在這個辛苦可以到達的地境地，就是很豐滿的，是一個很豐盛的生命，在屬靈上很完備的，是毫無瑕疵的，在耶穌的寶血裡面。加連特是這樣說這句的說話，那種的美麗是怎樣的呢？我們一起來讀，預備起。
沒有年老的跡象，沒有缺點，只有完美和永遠常青的生命，也合宜在在他面前，情感永不退眠，也不變壞，那時教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在這裡保羅是呼籲，不論我們是猶太人、外邦人，我們是奴隸、我們是主人，我們是仆人、我們是主人，我們是男人、我們是女人， 是丈夫、是妻子都好，我們都要預備好迎接耶穌基督，我們的新郎要回來，我們預備好一個最美麗的姿態展示在祂的面前，讓耶穌基督將我們獻陳給我們的父上帝。耶穌的愛是一個潔淨的愛，其實這份的愛很想是感動到我們的地步，我們是很想改變自己的，在耶穌的真愛裡面，我們很想改變自己的，以致成為祂，令到祂更加開心，令到祂更加開心，我們的真我可以發揮到最大最真實的真我呈現在祂面前。耶穌是願意這樣去預備我們，預備我們，我們求主不斷潔淨我們、更新我們，將身體獻給主，學效耶穌基督的榜樣，我們去來到去信服基督，就好像教會信服基督一樣，去愛基督，就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這個要求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這裡有一節經文應該是嗎？沒有。好，聖經是這樣說的，祂說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在之前我們講到以弗所書第三章，神的奧秘就是我們在耶穌基督的裡面，藉著福音，我們得以與上帝合而為一，亦都因此可以與聖徒合而為一，這個只是一個基礎來的，是一個基本的連接。但是保羅呼籲我們要進到一個高峰，這個高峰是極大的奧秘，是一個卓越，極大即是一個最華麗、一個最莊嚴、最卓越、最好的一種最深入的合一，就是我們是要追求 我們能夠首先與主有一個最深度合一，就是透過我們去順服基督，就好像教會順服基督一樣，透過我們去愛教會，就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這個就是模板，這個就是最終極的模型來的。而今天我們在我們的婚姻裡面，如果我們有這個福分，因為我們不一定有這個福分，這個福分就是說在基督的裡面，不單止我跟上帝建立這一種關係，我還跟我配偶建立這一種這麼深度的關係，才能夠真正最深的去實踐到我們跟上帝同人深度合一，而體會到伊甸園就在我們的當中。這個不是強求，因為婚姻不是一個人的，我們不可以控制我們的配偶，但是我們是可以個人追求跟上帝最深度合一，以致將來都沒有婚姻。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新郎，這個就是模型，這個就是上帝預備我們的方向。唯願主幫助我們，我們去追求與主深度的合一，與主深度合一。在婚姻裡面，我們都願意效法基督的榜樣。讓我們一起去唱一下回應詩歌，我們都來到去求主幫助我們。在這一刻，我們再一次，我們去體會耶穌這麼愛我們，去這麼主動去追求我們，為我們捨己，求上帝聖靈感動我們，願意擺低我們的自我，深深的追求同主愛的合一。我們去愛我們的教會的弟兄姊妹，好像耶穌愛教會一樣。我帶領大家有一個禱告先，在有詩歌的時候，我們可以，我帶領大家一個禱告。主啊，天父上帝，願意榮耀重讚歸給你，因為你愛教會，為教會捨己，毫無保留獻上你的所有。我要贏取我們的全部的心靈，所以主，我們求你讓我們每一日，你要讓耶穌去追求你，去充滿我們，叫我們來到去愛你的教會，去順服上帝你在我們生命的旨意。求主去使用我們當中的家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自己，追求這個合一的模型，以致到天堂可以活在我們的家中，我們能夠去以家庭去榮耀你，去幫助我們無論單身的，無論是我們有、可能家人已經離世的，自己的配偶已經離世，我們仍然是深深渴慕耶穌，就好像昔日有很多偉大的先聖先賢，雖然手獨身，但卻是心裡面來到去緊緊地跟隨耶穌，以你為祂所最愛。求主去在我們生命成全這個潔淨的愛的工作，成全我們的生命，讓我們裝飾整齊美麗，迎接耶穌啊，你今天可能就來迎接我們，接我們在你自己的家裡面，和你永遠享受這一份愛的福樂。多謝你聽我們的祈禱，奉靠耶穌基督的名字，阿門。我們唱一首詩歌。